欢迎您收听由磨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当炉醉飞》，作者白汀州，主播小少娘汨罗，第十二集。他们的身边几乎都有一个陪伴着他们的姑娘，虽穿着清透的纱衣，却打扮得十分清丽脱俗，气质也不同于那些青楼中的女子，给人一种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的感觉。正如花姐所说，这间一方并没有太多的淫靡之色，虽然依旧是以声色示人，但是在这个时代能做到这个程度也算是十分不易。谭七彩关上窗子，将门锁住，吹熄了蜡烛，睡了下来。短短的几个时辰之内，她便从一个普通的酒坊卖酒女变成了谭相的三女儿，又飞快地沦为一方中人。这一系列的转变让她措手不及，又不得不去接受。事到如今，她的心中也已经没有了太多悲伤的情绪，更多的是释然。想到以后可能再也不用面对二狗和王嫂那二人，她算是松了一口气。而谭家那边，她更是避之不及。谭展言似乎对自己的妹妹恨之入骨，而谭相也没有任何要找到女儿的意思，他所能做的就是躲得越远越好。在一方活下来的第一要务，就是要学会一门专业技能来招揽客人。酿酒是不太现实的，最快捷效果也最好的一种方式便是唱歌。谭七彩连续好几天都被花姐召到房中练习唱曲，虽然那些曲调大多没听过，调子婉转曲折，对她这个非专业人士来说学起来还是有点难度，但是为了生存下去也只能硬着头皮学。花姐对她勤学好问的态度十分赞赏，几乎是倾囊相授。谭七彩学起来很快，几天之内便有了很大的进步，唱起简单的曲子来倒是有模有样的。花姐说再学几日便可以出去接客了。虽然知道这里是一方，是卖艺不卖身的地方，但是忽然听到接客这样的专业词汇，谭七彩的心还是猛地一跳，有种贞洁即将不保的感觉。华灯初上，明日便要准备接待第一位客人了，花姐让他好好休息一晚。谭七彩坐在窗前，看着香炉的烟袅袅升起，又在深黑的夜空中慢慢消失。耳边传来丝竹弹唱声，他却开始想念起小酒馆中醇厚的酒香味。一方中也卖酒，但那酒酿造得十分粗糙，谭七彩连闻都不想闻，要是以后还能继续酿酒该有多好。他趴在窗前发呆，楼下庭院中的人也越来越多。花姐站在院子里的一大束花丛旁边，正跟一个男子聊着什么，一向淡然的他神色竟然有些慌张。谭七彩皱了皱眉，却立刻认出了那个背对着自己的男子的身影。他猛地站起身来，心脏砰砰直跳，血液仿佛在这一刻开始逆流。他为什么会来这里？谭七彩手忙脚乱地关窗户，差点打翻了香炉，好不容易把香炉扶稳了放进屋子，在准备关窗子的时候，他却不小心注意到下面的那两个人的视线，不知道何时已经全部聚集到了自己的身上。按理说，从地理位置来看，谭七彩俯视着司空云的头顶，气势上应该更胜一筹。可是事实上，在司空云乌黑眼眸的注视下，他满心都是恐惧。
你不是说没这个人吗？
司空云的声音清冷，话虽是对花姐说的，但是眼光却没有从谭七彩的身上挪开半分。
哎，他是新来的眼儿，并不是您要找的人呐。
而且他还没被调教好，不好接客的呀。花姐赶紧解释道。谭七彩砰的一声关上窗子，大口大口的喘气。他冲到衣柜前，将自己仅有的几件麻布衣裳一股脑地翻了出来扔在床上，又找出包包袱的布来，开始用最快的速度收拾家当。如果谭展言知道自己见到了司空云，谭七彩脑子里飞速地掠过几个画面，个个都是以红色为基调的，自己的多种死法和王嫂二狗的各种惨状。没办法了，躲一躲，回头再跟花姐解释。谭七彩急得一头汗，随便系了系包袱背在身上，便推开门。门外刚好站了一个侍女，将谭七彩吓得不轻。严二姑娘，有位客官找您。这么快？谭七彩看了看窗户，又看了看这个侍女，觉得司空云的速度简直快得不可思议。他咽了口唾沫，问道，
是个什么样的人？
是位非常英俊的公子，已经在对面的厢房里等您了。侍女回答道。英俊的公子，虽然不想承认，但是司空云确实长得一表人才，应该就是他了。谭七彩打着退堂鼓说，
可是我明日才能接客。
没关系的，雅儿姑娘，花姐吩咐过了，就是让您过去陪她说说话。侍女见她一脸惊恐，不由得笑了起来，以为她像其他刚来的姑娘们一样，第一次接客紧张成这样。她确实是紧张，但是恐惧的情绪比紧张更多。不过这才过了几分钟，花姐就已经妥协了吗？谭七彩对此很是失望。
妍儿姑娘，你快过去吧，您要是不过去，花姐说不定连我一起罚了。
侍女说完，顺势握住谭七彩的手，将她的包袱扯了下来。快来吧。谭七彩叹了一口气，只好硬着头皮跟着她走了。到了厢房的门口之后，侍女将人送到位，便站到了一边。谭七彩伸出手来准备敲门，手却像是被什么控制住了一样，怎么也敲不下去。一想到司空云那张冰冷的脸和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，谭七彩便紧张得浑身僵硬。他觉得自己就像是做错了事情的孩子，来到了班主任的门前准备认错一样。丝竹管弦之声悦耳动听，皆是从旁边的厢房中传来，只有他面前的这一间厢房里面十分安静。侍女站在旁边皱着眉头看着他，有些蠢蠢欲动，似乎想帮他把门给敲了。正在他内心混乱无比，纠结于拔腿就跑还是敲门进去的时候，厢房的门却忽然打开了。屋内的灯光将面前这位男子的身影照得十分柔和，月牙白的衣裳泛着柔和的光，如同天边的月色，温润的让人沉醉。
二皇，
司空仪一只手捂住他的嘴，一只手将他拽进厢房，并迅速地关上了门。侍女目瞪口呆地看着刚刚那一瞬间发生的一切，眨了眨眼睛，许久才回过神来。谭七彩站在墙边，目瞪口呆地看着距离自己仅仅几厘米远的熟悉面孔，心脏扑通扑通跳得厉害。他做梦也没有想到，站在自己面前的人竟然会从凶神恶煞的司空云变成司空仪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司空仪松开抓着谭七彩的手，道了声失礼。谭七彩哪里会注意这些细枝末节，他几乎对司空仪感激涕零。一方中有规矩，姑娘在接客的时候，其他客人是不可以来打扰的。这就表明，只要司空仪现在在这里，司空云就别想进来，
除非他俩是一伙的。但是从七皇子大婚二人相遇来看，他们两个的关系似乎并不是很好，所以这种可能性小之又小。他连连道谢，反倒弄得司空仪有些不知所措起来。
不用谢我。
司空仪见他一副松了一口气的样子，不由得笑道，
只是太过想念你酿的酒了，得知你已经离开京城，我实在是舍不得。
谭七彩脸一热，觉得有些不好意思。
不过对你上心的似乎不止我一个人。
司空仪瞄了瞄门外，其中的意味不言而喻。他见谭七彩面有难色，看着他的目光愈加柔和起来。
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可以将烦恼告诉我，也许我能帮你。
啊，其实并没有什么烦恼。谭七彩摇了摇头，司空仪的出现已经是帮了自己一个大忙，只要躲过了司空云，那么一切好说。
谭姑娘。
司空仪眉头微皱，定定地看着他。
不要逞强。
谭七彩沉默地垂下了头，他并不是逞强，只是面前的人还不知道自己真正的身份，若是暴露了，肯定会牵出不少的麻烦来。司空仪缓缓抬起手，用手指勾起他披散在肩膀上的一缕乌黑的发丝。
我相信不会有姑娘自愿来这种地方以声色示人，你是喜欢酿酒的吧？
谭七彩心一动，抬起头来看着司空仪，他清亮的眼神中带着一股真诚，语气虽然温柔，一字一句都透出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，让人不想拒绝也不能拒绝。这个人是可靠的，他心想。
我确实不是自愿的。
谭七彩咬了咬唇，
但是我也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，离开京城以后，我便被人贩子卖到了这里。虽然琴棋书画都不会，也不是喜欢的职业，但是好歹可以谋生。
你不会琴棋书画？
司空仪眸色微深，似乎想到了什么。谭七彩坦然地点了点头。
为何被逼到如此境地？为何离开京城？
司空仪的语气中透出关切和担忧，这反倒让谭七彩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起来。但是离开京城的真正原因，他却不知该怎么开口。关于谭展言的事情，万一说了出来，也就等于将自己的身份暴露了。
抱歉，我不该这样问你。
司空仪面露歉意。
若是有难言之隐的话，不说也无妨。
该说抱歉的是我。
他确实有难言之隐，但是司空仪的道歉还是让他感觉到深深的愧疚。但是这件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
不如……
司空仪顿了顿，看着他的眼睛认真地问，
来我府上可好？
谭七彩一下子愣住了，他刚刚听到了什么？一定是听错了。
来我府上可好？
仿佛是回答谭七彩的疑问，司空仪将刚刚说过的话又说了一遍。这回谭七彩倒是听清楚了，但是心中的惊讶却丝毫未减，说道，
为什么？
此时我也没办法给你安排更好的去处，能想到的暂时也只有这个办法。若你不嫌弃的话，明日就随我回去，暂时在我那里歇脚，到时若是有什么更好的去处再离开。
司空仪说得十分诚恳，但是谭七彩却觉得十分不好意思。他犹豫着，不知该怎么回答他。他首先考虑到的是他答应了谭展言的事儿，留在京城，万一给谭展言撞见了自己， 那么二狗他们的性命岂不是有危险？
不行，我得离开京城。
谭七才想到这个原因，还是摇了摇头。
有什么不想见的人吗？
司空仪猜测道。谭七彩无奈地点了点头，重复着说，
我一定得离开。
可是你独自一人，实在让人不放心。
司空仪微微皱了皱眉，建议道，
不如这样，你到我府上为我酿酒，可以一直不用出门，要什么材料都可以跟竹青说，而你在我府上这件事，我会让人好好的保密。
这样真的可以吗？
谭七才有些心动了，能在那样好的环境下酿酒，一定会有新的突破。但是他何德何能？
当然可以。
他微笑着说，
你乐意为我一个人酿酒，我可是开心还来不及。你可知道，自从喝了你酿的酒，再喝其他的酒，根本就尝不出什么味道。
谭七彩听了他的话，忍不住笑了起来。他的话里当然是有夸张的成分，但是谭七彩知道这是他的真心话，不为其他，只为他唯一引以为傲的酿酒术，在这个时代可以算是独一无二的。谭七彩心中的疑虑便可算是彻底消散了。酿酒和唱歌这两项，他当然是选择前者。
答应了。
谢谢您。
谭七彩站起身来，朝着司空仪行了一个大礼。司空仪赶紧将他扶了起来，眼眸温柔如水，夹带着几分欣喜之意。他半开玩笑地说道，
第一次被你行大礼，还真是不习惯。
谭七彩成了一方中第一个第一次接客便被高价赎身的姑娘，而且从未正式露过面，这让整个一方的八卦圈都轰动了。虽然大家几乎没什么人见过她，唯一的知情人，那位带着谭七彩去见客的侍女，一下跃为一方八卦圈的中心人物。这些都是后话。而谭七彩临走前最难忘的，是打开厢房门之后看见的那张臭脸。司空云就那样倚在栏杆上看着他，一方暖色的灯光打在他的脸上，却显得更加冰冷。谭七彩站在司空仪的身后，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。